我们今天要从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继续往下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三章他说那时候呢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边要烧香所以那时候他在伯特利跟但设了两个金牛犊那他在坛的旁边要烧香意思就是说他自命自己作为大祭司这在神的律法里面是不行的，但是他自己现在设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他做王，他可以在那边烧香好，然后呢，那个神人呢是从犹大地上去的那这个神人呢就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啊。这个预言呢，是在300年之后应验啊。那在列王记下第23章了啊。我们看那个南北国的历史北国呢，它总共有9个朝代，19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王的。总共北国的历史有209年，它是722年啊，主前722年的时候呢。就亡于亚述那南国的历史比较长，它是一脉相传，都是大卫的后裔中间只有因为一个王后叫做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他那个朝代暂时中断之外，其他总共19个王都是大卫的后裔那这19个王呢，好王跟坏王的一半一半总共呢是345年，主前586年的时候呢，亡于巴比伦如果跟中国的朝代做一个对照，他这个南北国的时候差不多是中国的西周跟东周这个中间这一段时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耶罗波安，这个时候那个神人对耶罗波安发了一个预言说将来大卫的后裔有一个叫约西亚会把坛给毁坏这个用人的骨头来污秽这个坛。约西亚在什么地方？约西亚就在南国的末年的时候有个王一个好的王。这里头南国好的王呢，我用这个金黄色的来代表。那比较深的颜色那个是坏的王。好 ,OK, 所以这个是相隔差不多是300年之后。300年之后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好，然后呢他说要把人的骨头烧在上面，把人的骨头呢放在祭坛上面焚烧。这可以让这个祭坛被污秽到一个难以再使用的地步好，所以这个就是要破坏北国这个那些人那时候其实北国约西亚的时候，北国已经被掳了，那这次就让那个这些以色列人剩下的以色列人没办法再来用这些祭坛来拜偶像然后当天呢，神人就设了一个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坛上的灰，这个灰是什么灰？就是祭牲烧完之后的残的灰那祭坛破裂，这个灰倾洒，就意思就表示说他所这个献的这个祭呢，不被神悦纳不被神悦纳。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手就枯干，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呢也倾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其实这个神人真的是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他来这边发了这个预言之后，这个耶罗波安果然就是要把他抓住，可能就要把他处死了，但这时候神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预兆都马上应验好，王就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他那个手枯干，就是说整个手僵硬瘫痪了然后呢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神仍然给耶罗波安一个悔改的机会，对不对？让他的手复原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向神悔改的话，可能还有一个转换，因为神真的是看顾那些悔改虚心痛悔的人所以不让他所讲的那些审判会临到。但是呢他后来就对这个神人说 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新例，我也必给你赏赐。回去吃饭，回去吃饭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啊？回去吃饭，当然这个不是说对他有什么不利，不对神人不是有什么不利，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些政治的动机哈。回去吃饭，意思就是说他象征就是他跟神人和解了，神人就是说跟他一起吃饭嘛，那就是说 OK 没事没事啊，这样的话会冲淡他预言的这个严厉性。那会这样子的话，也可以消除百姓的疑虑了。哇，这个王做这些事情，神很生气哦，哈。那现在既然先知都跟王一起吃饭了，表示说这事情没那么严重啊。那这样的话，有助于稳固耶罗波安的政权。所以王对这个神人啊发出这个邀请啊，要给他赏赐啊，其实这是千万是不能接受的，对不对哈？一接受的话，你的整个立场都没有了。所以那时候，神人就对王说："啊，你就是把你的宫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所以神呐，都已经知道这个神人在那边所可能会遇到的试探啊，特别就已经先嘱咐他了。神人他就听了，他就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啊？为什么不可以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原路回来呢？啊，不可以留在原地吃喝，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在那边接受款待，还有呢，遵从。哇，你行了那么大一个神迹，对不对？哈，这个而且不惧怕王啊，然后这样说神的话，结果后来神行这样一个神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当做是什么？哇，真的是神的，从神来的先知哦，所以。会有人会想要款待他啦，哈，然后这个奉承他啦，这个称赞他，对不对？他神说不可以接受这些款待，不可以接受这些尊崇啊，然后呢，不可以走原路回来。原路是什么样？原路应该就是距离最短的大路，对不对？如果比方说我是从耶路撒冷要去伯特利啊，我一定是走最短最就是说最直接那条路去，对不对？哈，我不会绕个圈去的，我都直接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走原路回来，那回来的话就要绕道，对不对？走迂回的远路了。那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不让人家知道你的行踪，啊，而不知道你到哪边去了，不让人家哈，或者是夹道欢送，或者夹道迎接都不行啊。就是你很低调的，哦，好像这个偷偷摸摸的啊离开，然后偷偷摸摸的回来，好像你就是完成了你的任务之后啊，就不要在那边好像大吹大擂哈，这边很高调的回去。就是非常低调，非常低调啊！先知就这样子啊，就是一个声音啊，他不要人家注意他，只要人家注意那个信息就好了。结果呢，当时有一个老先知是住在伯特利的，那他的儿子们呢，来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啊。那天他的儿子们刚好在场啊，那个父亲就问他们说，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那儿子们就告诉他，原来他们看见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那个神人走啊，照理说就是他应该就是他就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对不对？就很低调。结果这时候不巧刚好是被这些儿子们看见啊，哇！那你想说，如果他们没看见啊，后面都没事了，对不对？哈，问题是刚好被他们看见，被他们看见，那是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神允许神人受到这些试探跟考验好了，结果呢，这个老先知呢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了："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好了驴，他就骑上去追赶神人了。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就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他说："是。"好，这个如果这个神人啊，他脚步快点了。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啊，也许就不会被这个老先生追上啊。但问题是那时候他就停在一棵树底下，在那边休息啊。那为什么在这边休息呢？有人就认为说，他可能就在这边回味啊，回味刚才那一幕啊，那精彩的那一幕啊，也是很惊险的那一幕啊，心里头在那边回味啊。好，所以呢，很可能他是在回味荣耀得胜的一幕，以至于他的行程就停顿下来了啊。好，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他在那边回味的话呢，在箴言里面有一段话，我们要知道啊， 箴言25:27说了，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一件事情做过了，这个大大得胜，好，就继续往前，不要在那边回味，在那边多思想，因为在那边考究啊，自己的荣耀，圣经说这是可厌的，就像是你吃蜜，吃蜜吃太多是不好的啊。好，把荣耀归给神就好，我们要继续往前。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呢，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保罗他照理说他已经是灵性已经非常高深了，但是呢，他说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的。他好像也为神成就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好，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要再去看他，因为你前面那个。你就是要向那个标杆直跑，这样你的路才不会走偏啊！如果你这个是回过头来往前跑的话呢，就会走偏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对着这个标杆呢直跑，要得神从上面召他来得的奖赏啊！好，那这个犹大的神人呢，可能在这个地方就停顿的太久了，以至于这个被老先知追上啊。那老先知就对他说啊，请你同我回家吃饭。神人说：“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啊，神都已经嘱咐他啊，所以，但是老先知居然说了很奇怪的话，他说啊，老先知对他说：“我也是先知啊，和你一样，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叫他吃饭喝水。”啊，这都是老先知诓哄他。于是呢，神人就同老先知回去，在他家里吃饭喝水。老先知为什么要这样来诓哄他，骗他说有天使啊，叫他来把他带回家去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这是到底是真的先知还是假先知啊？我们从后面看，他是一个真的先知，因为神的确会感动他说一些话啊。但是那个老先知为什么诓哄神人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老先知对于这个神人的作为啊，感到钦佩还有好奇，他很想要跟他结交，做个朋友哦，要好好的聊一聊。这是很多人的心理是这样子，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个啊，比方说有个传道人呐，哇，你非常敬佩，那他呢，现在刚好来到你们这个你的教会，或者说是。从远地来到这里，哇！你很想跟他认识，跟他结交啊，就想要找他有机会跟他聊一聊，认识认识啊。这是每一个人里面会很有这种天然的这种感觉，对不对啊？这些天然的倾向啊，特别你对他如果很钦佩的话，又很好奇，老先生想说，哇！我在这边这么久了哈，这个居然冒出一个这个从犹大来的先知啊，做这样的事情，哎，这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他很想认识他，哦，好奇。我想神没有找这个老先知去做这番话，当然也是有原因了。因为老先知住在伯特利，对不对？哈，儿子们都在这儿啊。那如果说神叫他去讲这番话，我看老先知恐怕也不敢去，因为身家性命难保，不仅他自己被杀，可能这个儿子们全部都被杀，也很有可能啊。所以呢，即使神叫他，他可能也不敢啊。但是神人呢，可能就是从南边来吧，就是大不了啊，就一条命啊。所以呢，神人好像这个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负担啊，这些压力啊。好，那但是 anyway，这个老先知呢就想对这个神人多一些认识啊，好好聊一聊啊。然后呢，他为了要达到这个愿望呢，老先知就不惜假冒神的名来发言了啊，因为他要这样讲，他才会来啊，对不对？哈，所以他是说他已经对于说假冒神的言人神的名字来发言了，好像不觉得这有什么太严重啊，没关系啊，他就讲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就是他滥用他先知的职分，而且他不尊重神对神人的启示跟引导。神对这个神人啊，他身上有一个启示啊，但是老先知他没有尊重，他就为了要满足他自己的里面的那种愿望啊，我想跟他吃饭啊，我想跟他聊聊啊，所以呢，就不顾神对他的这个引导。我觉得这里头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一些提醒啊跟教导。 那这个神人呢，他又乐于享受老先知的赞扬，还有这个交谊，哎呀，跟他聊聊天不是很好吗？哦，所以他也没有去查验。对于一些我们很喜欢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有时候比较不太倾向说会再多查验，对吧？反正他是老先知啊，对不对啊？那他讲的应该就是了啊，就讲，反正也是吃顿饭而已嘛，哦，然后大家聊一聊啊。OK，这个是老先知为什么宽宏这个神人，就想要跟他聊一聊。但是你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啊，对于这些就是神所没有允许的这种叫做什么叫社交好了，要特别的留意啊，不要说是OK 吃顿饭啦，聊聊天很好啊。我跟你讲，这个一聊天哦，很多时候你里面的恩高会失去，好，因为聊的都不是神要你们聊的。那那些事情啊，其实都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知道有那个好像心理学家在分析哈，叫做什么样的人是内向，什么样的人是外向啊？那我听过说，所谓内向是怎么样？内向的人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独处啊。那他呢，如果跟人家在一起，很多人在一起的话，那跟很多人在一起的话，会消耗他里面的这个能量。所以他跟一群人很多人在一起哈，这个聚会啦，或者干嘛，或者聚集啦、聚餐啦，或者是聊天啦，聊完之后他回到家，他会觉得很疲累啊，很疲累。但是他在安静的当中，在独处的当中呢，他会重新得着力量啊。有人说这个是叫内向的人，那外向的人是怎么样？外向人刚好相反，外向的人呢是借着跟人家哈互相这个沟通啦、讲话、聊天啦，他会得着 energy，他会得着力量啊。所以他跟更多人在一起之后，他回来之后，他就是生龙活虎、精神百倍啊！这是不同的性向的人啊，会有的这种结果啊。好，但是我发现，在圣经里面好像是比较多是讲到什么，我们应该多学习独处，从神那边得着力量。反而呢，你要避免一些无谓的跟人太多的这种 social 这种社交，因为有些社交如果是无谓的话，会让我们的里面的那个力量啊，那个能源啊，能力啊，丧失了，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疲倦。所以，那个我们那时候住在温哥华那边有个地方啊，那时候我们搬到那个大概不是太久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有个姊妹说：“哎呀，你们搬家了啊，我想过去啊，跟你们这个啊聊一聊天啊，喝喝咖啡啊。”然后这个最后一听到，他就非常的伤脑筋，非常痛，里面就很大的重担。然后他说：“哇。”像这种哈，就是这样无谓的这种社交跟聊天呐，有时候会浪费我们里面的这个力量，啊，消耗我们的力量，所以这个东西你要避免。但是这时候你就需要有勇气，该说 no 的时候要说 no 啊。那但是当然有的时候是跟人家在一起，这是很必要的。还有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时候在一起哈，交通团契这也是很必要的，我们可以彼此互相激励，所以这不能是一概而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头，我们看到神已经给这个神人啊特别一个警告了，叫他不要在那地方吃饭喝水，因为这个吃饭喝水，它里面会有一个隐藏的动机是怎么样呢？他想要接受大家对他的这种尊崇跟夸赞，对不对啊？这个而且这是从老先知来的夸赞，这个不能漏掉，对不对啊？结果后来两个人坐席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吃了喝了，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一个人的尸身啊，不能进他列祖的坟墓，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啊，因为死无葬身之地啊，或者客死异乡啊，这是很大的咒诅。”那结果，这个后来他们就继续吃喝，吃喝完了，老先知就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啊，这个老先知啊，神居然透过这老先知发的这段话，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怎么样，煞风景，对不对？两个人在那边吃喝畅快的时候，突然这个老先知啊就起来发预言，而且说你这个可以说死无葬身之地啊。因为你这个不遵守神所命令你的话，那你说这个老先知为什么会发这段？老先知在发这段预言的时候，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怎么样，就是这样话就从他里面这样说出来了。 说出来之后，他才说啊，意识到说我刚刚说了什么话哦。常常有一些像那驴子都会这个神透过驴子说话，对不对啊？所以神有时候会透过一些人，甚至跟我们不完全陌生、不认识的人，突然透过他嘴巴说一些话。他说出来之后，他说啊，我刚刚说了什么？有时候会这样子的啊。我记得那个吴勇长老啊，台湾有一个吴勇长老也是这样，那时候他神呼召他出来服侍啊，那边拖拖拉拉哦，结果后来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啊，到他办公室去。结果那个他接待他完的时候，那个送他走的时候，那个人突然讲了一段这个叫他提摩太后书吧，还是怎么样啊？几章几节？那他跟他说提摩太后书几章几节？那然后那个讲完之后，那个人突然哎，我刚刚讲了什么？我怎么会这么失态讲了这个话哦？结果就很狼狈的走掉了。那个吴勇传长老就回去翻了，他说那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什么？你要按着真意分解神的道啊，在神就是交付你的事情要专心这样子。哇，那时候他就知道说，神再一次透过这个不认识的人呐，呼召他要出来服侍神啊。好，所以神可以把一句话放在一个人的口中，让他说出来。那一样的，这个老先知啊，神突然就把这段话放在他嘴巴里面，说出来之后呢，那个气氛怎么样？一下降到冰点，对不对？本来非常热络的啊，这个。哇，你好厉害哦！怎么样啊？哪里哪里啊？感谢神啊！然后突然嘣讲了这段话来，啊，所以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是我所看过的最煞风景的一场这个聚餐啊！这是一个违反神旨意的一个交易的活动啊！神没有要他们在一起吃喝啊！结果呢，神人他没有得到预期的赞誉还有吹捧，反而遭到神的责备跟咒诅啊！老先知呢？他出于一个天然的，他跟肉体的一个热心啊，却换来尴尬的沉默跟不安，这预期的欢乐气氛呢，完全破灭。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啊，以前那时候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教会里面聚会玩的时候，哇，神的同在非常的丰富啊，哇，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是，简直是神同在浓的，简直是，你真的是不敢说一句话。结果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个弟兄呢拍拍我肩膀说："哎，那个青辉啊，我们出去外面走一走，我们大家一起啊，几个弟兄，我们去外面走一走，这样啊，聊聊天。"那个时候我其实非常不愿意离开啊，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好像跟神啊之间的关系好近哦，但是又觉得碍于情面啊，这个弟兄我跟他也不是那么熟啊，他居然找我这个出去一起聊聊天，他讲讲话，又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拒绝啊，就勉为其难就跟着走了。走了之后啊，哇，心里头好难过，那个神的同在就没有了。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几个人在那边讲了话，又讲了好像是怎么样，很不起劲，哈，没什么话好讲。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那时候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就是他也是很热心啊，想说啊，几个弟兄大家这个聊聊天嘛，哈，这个彼此这个交谊一下。所以这个，但是这个因为出于是天然，出于肉体啊，结果这个事情就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啊。好，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就比较知道，就是说我们应该很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啊，不要这个碍于情面做一些不需要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就是要邀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那结果那个 Joey 啊，Joey 就觉得里面好大的一个重担。那他已经蛮清楚了，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来。他说："只要是说里面觉得是一个重担的，他就知道说这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当机立断，就说："哦，抱歉，那这个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参与啊，或怎么样哈。"结果他说这个事情一推掉啊，哇，里面就是海阔天空，非常的轻松自在啊，真的是不是神交给我们的话，我们里面就是一个重担；但是神交给我们的话，里面就会有恩典、有力量啊。好，那这个是一个。这个老先知啊，这完全是出于他的天然跟肉体的热心啊。箴言18章24节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啊，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啊。这个老先知对这个犹大神人来说啊，他这个要跟他想要结交这个朋友，这个其实是违反神的旨意的，结果后来就自取败坏，对不对啊？保罗也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啊。Bad company 啊 corrupts good character 啊。 它会让一个好的品格啊被败坏掉。这好的品格是什么呢？好的品格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很单纯的那关系啊。这个谁啊？这个犹大来这个神人啊，他之所以想要跟那个人家这个多讲讲话，多什么话，就是想要说什么，多听听人家给他的那些夸赞啊。你如果很喜欢听这些夸赞的话，你这个 good character 啊会受到败坏的啊，这个人会开始会自高自大啊，所以要这个特别小心啊。那他就去了啊，这个犹大神人就去了，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狮身倒在路上，驴站在狮身的旁边，狮子呢也站在狮身旁边。哇，就回去的路上就碰到狮子了啊。结果呢，有人从那里经过啊，看见狮身倒在路上，狮子呢站在狮身旁边，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诉说这事啊。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听见这事，就说：“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抓伤了他，咬死了他。这是应验了耶和华对他说的话。”啊，这个老先知这时候突然脑筋就很清醒了啊，他知道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应验了耶和华对他说的话，说了什么话啊？第一个就是应验了神借着老先知所发的审判啊。所发的审判，就是说你死了之后，你的尸身没办法进到你自己这个列祖的坟墓啊，这就死于非命了啊。第二个呢，这个也证实了神对神人的禁令是真的，神叫他不可以在那边吃喝啊。结果呢，现在吃喝之后发生这个事情，可见那时候神人他听到神对他说这个话是确实的。那从这里也可以再证明说，那神人对伯特利发的预言呢？也必定是真的，对不对？神对这个先知他说了好几件事，你要去对那个伯特利的那个偶像那个祭坛啊，说一些什么话，然后叫他说不能在那边吃喝。结果现在吃喝之后发生的结果呢，也证明他对伯特利所发的这个预言呢，将来会实现啊。所以这件事情也从这里头我们也看到神在说话啊。老先知就吩咐他的儿子们说啊，你们为我备驴。他们就备了驴，他去了，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狮子却没有吃尸身，也没有抓伤驴啊，所以可见这真的是一个出于神的神迹，对不对？才会这样子，不然的话，狮子给它咬死了，当然就把它吃掉啊，对不对？那它没吃它的话，至少把驴给吃了，对不对？可是都没有啊，这是神迹啊！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呢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要哀哭他。葬埋他，就把他的尸身葬在自己的坟墓里，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啊，所以他虽然不能进他自己的列祖的坟墓啊，这个老先知呢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啊，这样子也是在尊崇他。然后安葬之后，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我死了，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各城有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应验。后来果然是这样子。后来当那个约西亚王啊，在那边啊，就是拆那些偶像啦，然后把死人的骨头啊烧在那个坛上面的时候呢，他本来是要把这老先知里面的这个坟墓里面的骨头啊，也把它拿去烧哈。结果后来看到那边墓碑上面有写一些字，他才知道说哦，那个原来是当初的这个。犹大神人跟那个老先知，所以他说都不要动他们两个人的骨头啊。所以呢，这个老先知因为这个犹大神人的骨头跟他放在一起啊，他自己也幸免啊。这事以后啊，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事叫耶和华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啊，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约罗波安并没有悔改的意思。为什么没有悔改的意思？他讲说，如果改的话，他的这个家啊，他的这个国度啊，可能会蛮危险的，因为人呢就会跑到往耶路撒冷跑啊。那时候他恐怕就会被交在这个什么犹大王的手中啊。所以他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跟利益啊，他还是不愿意 从他的这个恶道上面转回，结果呢，就更糟，甚至于他的家从地上都被除灭啊！啊，那时候他们本来他们的首都是在应该在四建，对不对哈？但后来这个时候呢，已经可能就搬到德萨了哈。所以北国的首都，北国初期啊，他们的首都就在德萨啊，德萨在这个四建的东北方。那个时候呢，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了啊，耶罗波安就对他的妻说啊，你可以起来改装，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波安的妻。往示罗去，示罗在南边的啊，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他曾经告诉我说："你必做这民的王。现在你要带十个饼与几个薄饼与一瓶蜜去见他，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啊。"所以他叫他打这个改装，然后呢带一些礼物，这个礼物都是一些老百姓的一些礼物了，不是像王那样的身份的那种贵重的礼物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甚至于让这个先知呢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儿子，现在生病了啊，先知啊，求你让我知道说儿子该以后怎么样啊，哎，也不要让那个先知知道你是谁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改装？我想应该就是耶罗波安因为良心有愧啊，他不敢面对先知，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做了坏事。所以，如果他用真实身份去见那个先知的话呢，可能那个先知会把他臭骂一顿。所以他叫他的妻子要改装啊，改装。结果耶罗波安的妻就这样去了啊，起身到这个示罗啊，到了亚西亚的家。亚西亚因为年纪老迈，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啊。好了，外面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是神让他里面的眼睛是透亮的啊。耶和华就先晓谕亚西亚说啊。耶罗波安的妻要来问你，因他儿子病了，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他进来的时候必装作别的妇人。哇，所以虽然外面看不见了，里面清楚得不得了啊！好，他刚进门，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就说："耶罗波安的妻进来吧，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耶罗波安的妻那个差点摔跤哦，哇，他怎么知道？当然，先知啊，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竟行恶，比那在你以先的更甚，为自己立了别神，铸了偶像，惹我发怒，将我丢在背后。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必除尽耶罗波安的家，如人除尽粪土一般。凡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你的脚一进城，你儿子就必死了。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将他葬埋。凡属耶罗波安的人，唯有他得入坟墓，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只有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哎，你说，原来耶罗波安的家里面全部都是恶人，但是只有一个是好人啊！这个人向以色列的神显出善行，结果呢，神就让这个人生病死了。那你说，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哎，他既然是蒙神喜悦的，神应该特别保守他，怎么反而是他死了呢？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57:1-2说，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里安歇，只有这个人他可以进到他列祖的坟墓，啊，所以啊，我们真的是不要按着眼前的来看，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好人怎么会先死了呢？啊，神怎么没有这个让他这个长命百岁啊？啊，哎，这个反而是神的美意啊，让他免了将来的祸患啊。OK，那耶和华必另立一王治理以色列，到了日期，他必剪除耶罗波安的家。那日期已经到了，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使他们摇动，像水中的芦苇一般，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分散在大河那边，因为他们做磨惹耶和华发怒， 就是在200年之后就应验了啊。这时候他们就被掳啊，因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啊。后来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就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呢，将他葬埋，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接纳仆人先知亚基亚所说的话啊，都应验了。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呢，怎样征战，怎样做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做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所罗门做王40年之后啊，罗波安接续他，然后耶罗波安呢，他是做王22年。之后拿达接续他，啊，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南北国分裂之后，以后的这些王啊，陆续上场啊。那有人看到这些王啊，看到后来都头昏眼花啊。好，但是我们尽量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些啊。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做犹大王啊，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41加17岁，他活到58岁啊。耶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啊。好，所以所罗门他没有用这个谁啊，选那个埃及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啊，接续他做王，乃是选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儿子啊。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后来宠爱这个亚门人，虽然他不是说为他们这个立偶像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是认为说，那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可以是预表外邦教会啊，所以你看那个所罗门他说他立会那些妃嫔啊，立偶像，他提到亚门啊，提到摩押，提到西顿啊，但是呢没有提到埃及啊，没有提到埃及，所以埃及法老的女儿呢是可能是在预表上面是预表正面的啊，外邦教会。但是这个亚门人啊，这个边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因为他宠爱他们啊，宠爱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妃嫔啊，结果就为他们立偶像啊。好，那结果这个罗波安就是这个亚门人的这个所生的啊。犹大人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足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啊，娈童就是男妓了哈。犹大人呢，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啊。然后呢，罗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四煞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啊，这个是，所以那时候所罗门不是非常的荣耀辉煌吗？哈，他这个储存的金子啊，这个不计其数，这个银子啦，像这个比像石头那么多，对不对？哈，结果现在呢，这个四煞他是本来他是利比亚人呐，啊，他建立了埃及的第22王朝啊，他曾经收留耶罗波安啊，好，所以他跟这个犹大王是作对的，那他就来攻打。罗波安啊，那个时候根据埃及的历史记载，他攻打犹大的时候呢，至少攻陷了150座城啊，多半是在犹大的南部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大概是在所罗门的这40年间呢，从来没有经过任何的战事啊。那在大卫年间呢，他们也都只打胜仗啊。这个是大概是80年来啊，他们第一次败在仇敌的手中啊。那而且损失惨重啊，这个就是因为罗波安啊，因为所罗门啊，所罗门偏离神，然后所罗波安也不行神的道啊，然后罗波安王呢就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青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啊，他仍然盼望能够。好像是维系了这个国家的荣耀啊，金子没有了，他用铜来代替啊。但是，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家就这样子啊。这个 因为重点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才对啊。你用别的方式来做一个样子，做一个外表的啊，粉饰太平是没有用的啊。罗伯安其余的事呢，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罗伯安跟耶罗波安呢时常征战啊，所以从那个两个南北国分裂之后啊，以色列人就常常陷在这个战争当中，有的是外来的，还有内战啊不停。那罗波安与他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第二次提到这个事情了。所以啊，在这个列王记上下里面呢，常常听到那个犹大王的母亲是谁啊？因为这母亲对那个王的影响很重啊，所以他有那个责任的。所以那母亲的名字都被提出来，只有大概少数一两个王没有提啊，但其他都有提到。好，他再一次提到说，他的母亲叫拿玛，是亚门人。他儿子呢，亚比央，在历代志里面提到的是叫做亚比亚，是同一个人啊，接续他做王。好，亚比央。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18年的时候呢，亚比亚央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啊。好，所以他做王只有做3年啊。他的母亲是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但实际上是孙女啊。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就知道啊，亚比央是就是他父亲罗波安啊，母亲是玛加，对不对啊？玛加其实是谁啊？是他玛的女儿，是亚沙龙的孙女啊，所以不是女儿，是孙女
外孙。
外孙女，对，外孙女。然后这个罗波安的母亲是拿玛啊，那这个拿玛是亚门人啊，所以罗波安就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那罗波安又娶了玛加，玛加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拜亚瑟拉的，拜偶像的，所以他的母亲是拜偶像的，太太也是拜偶像的啊。这个所以罗波安这个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他的儿子呢也是受到不好的影响啊。然后呢，亚比央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然后耶和华他的神呢，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建立耶路撒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好，所以在列王记里面，我们一看到有的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有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他不是说他做好事或者他做坏事，乃是做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正或者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个王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呢？是看他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眼中，以神的标准来看是正还是恶啊？好，所以要紧的是神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啊？所以他有的王，他其实是好像贡献很大，这国家里面很多建设，但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还不是这些事，看为正的事是要带领整个国家的灵性啊，要转向神，这是看为正的事啊。所以即使你在一些防御工事上面，在一些经济上面做了很多很好的事情，这在神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啊。好，罗波安在世的日子呢，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啊。好，所以他们这两个国家常常打仗。亚比央其余的事情，凡他所行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比央呢，常与耶罗波安征战啊。特别他有一场大战争叫做洗马脸山的大捷哈，这在历代志下第13章里面有提到啊。那这场战争里面，犹大他们是以寡敌众，他们以40万的军队呢，打败了北国的80万的军队，杀了北国50万的人啊。所以这是一场很大的一场胜仗啊。那时候是因为他们那场战争里面呼求神啊，神就帮助他们啊。所以经过那场战争之后呢，耶罗波安就一蹶不振啊。好，那但是亚比央呢？那场战争里面看起来表现不错，但实际上他在评价里面还是属于恶王啊，还是不好的王啊。那亚比央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的城里，他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人啊，在神的眼中评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不是看我一次的表现，一次的什么攻击啊，就是说，哇，你这次表现不错啊，哇，你这次这个服事主很成功啊什么的，不是，神是看到他的一生啊，看他的生活，所以即使他在那场战争里面，这个神让他们打了一场大的战争，但是这个人本身呢，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啊。好，后来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做王，亚撒是个好的王啊。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0年了，亚撒登基做犹大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1年啊，那这个做王时间比较长啊，因为他登基的时候年轻嘛啊，因为亚比央才做王才3年，他就过世了，所以亚撒上登基的时候呢，还比较年轻。他的祖母叫玛加，是亚撒龙的女儿。亚撒是犹大国里面大概少数没有提到母亲叫什么名字的啊。他这边只反而是说他的祖母是玛加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有可能是因为亚撒即位的时候呢，应该还是很年轻了啊，应该还是很年轻。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亚比央时间很短就过世了嘛。那时候太后玛加在朝廷里面可能很有影响力，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没有提到亚撒的母亲是谁，却提到他的祖母啊。好，这个太后啊，在后面幕后在那边掌权啊。但是后来亚撒呢，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叫完他祖大卫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应该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哦。就从国中除去娈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玛加皇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所以他不是只是说把他的这个职 title 啊，太后的这个位分啊贬低了他，而且他除掉他在这个朝廷当中的一些影响力啊。不让这个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啊，在这个国家里面在蔓延啊。好，那时候呢，秋坛还没有废去啊。秋坛在圣经里面有两种，一种是敬拜耶和华的啊，但是另外一种是敬拜外邦偶像的啊。敬拜耶和华是因为当初他们还没有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到处自己就是立那个祭坛啊，在那边就是敬拜耶和华。但是当圣殿建立起来之后呢，照理说就不应该再在秋坛献祭了。但那时候很多秋坛还没有废去，那没有废去的结果，这个倒是会有一个危险，就是你可以现在用这个秋坛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哪一个时刻啊，你可以在另外在上面再立个偶像，他就开始那个秋坛就变成只是拜偶像的啊。所以这个秋坛呢，应该要废去的。在这个地方是讲的就是敬拜耶和华的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在以色列的历史啊，在南国的历史当中，只有两个王最彻底连敬拜耶和华的秋坛都废去，就是那个西西家跟约西亚啊。他们那时候在国内要进行改革啊，是这两个王最彻底啊。其他的呢，很多都是提到说他们除偶像，但是呢，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啊。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啊。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呢，常常征战啊。后面有一个王叫巴沙啊，亚撒跟他常常征战。所以南国的前面这三个王，罗波安、亚比央跟亚撒，那时候跟北国之间呢，战争还是不停啊。直到亚撒的儿子叫做约沙法之后呢，南北两国就讲和了啊。前面这三个王啊，都跟北国常常打仗的啊。那以色列王巴沙上来要攻击犹大，羞辱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亚撒除偶像啊，那时候又大胜来犯的古时大军，这是在历代志下14章里面有提到啊。那时候古时大军哦，好多来犯哦，就但是那时候他们依靠神啊。神就与他们同在，然后让他们打了大的胜仗啊。所以呢，后来有许多以色列人就归降亚撒，因为这个在历代志下有提到哈，他说因为呢，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南国那时候非常的复兴。复兴的结果呢，就很多人从北国啊就跑到南国去了。这个时候巴沙看这样子这样不行啊，所以他就羞辱拉玛哈， 那么中间这个他们这个南北国之间有一个地带，这个边界，这个地方的边界啊，中间的红色那个边界啊，常常在变来变去，他们都在争夺这块土地。所以当北国比较强盛的时候呢，这个边界就在南边啊。那南国比较强盛的时候呢，边界就在北边。到最后呢，他们是边界是就是跑到中间去了啊，中间那条是后来的边界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是北边势力比较强，他就占领了这个拉玛啊，所以把这个边界推到这个南边来。那他这个地方修筑拉玛呢，就不许人家从这个什么从北国到南国去啊。好，那结果呢，亚撒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剩下的金银呢，都交在他的臣仆手中，打发他们去往大马色的亚兰王西巡的孙子。他伯利门的儿子便哈达那里去啊，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求你废掉你和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这个大马士在东北边啊，然后呢，这个便哈达这个是讲到便哈达一世，因为在列王记里面我们会看到三个便哈达。有便哈达一世，还有二世，还有三世啊。二世就是亚哈时代那个便哈达，三世呢是叫做约阿斯时代的便哈达啊。这三个不一样，三世是被以色列人打败的啊。那二世呢，就是跟以色列人常常打仗啊。那是我们会看到很多他的故事啊。那这边是讲到一世啊，一世啊。那这个便哈达呢，跟这个。亚撒的父是谁啊？就是那个亚比央，对不对啊？曾经跟亚比央立约，那后来他又跟巴沙立约，现在呢，亚撒希望跟他立约之后呢，希望他废除跟巴沙之间所立的约。那这个便哈达呢，也是见钱眼开啊。好了，你给我钱，我就跟这个巴沙废掉那个约啊。所以那个人也是不太讲信用的。好，这个便哈达就听从亚撒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了以云啊，以云在北边啊，然后但还有亚伯伯马加，还有基尼列的全境啊，还有拿弗他利的全境，所以等于就是加利利那带的地方啊。那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仍住在德萨啊，因为后面这个亚兰人来攻打，他就撤军了啊，就不再去管这个南边了。这件事情啊，被先知责备啊。亚撒因为仰赖亚兰王啊，没有仰赖神，遭到先知的责备。可是亚撒却把先知下到井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亚撒后来所做的不对的事情啊的第一件，就是他没有依靠神啊，他就把这些金银啊，皇宫里面的不说，连耶和华殿里面的金银都送给这个。亚兰王啊，盼望亚兰王能够来帮助他啊。虽然得到他所预期的结果，但是先知也跟他说了，从此这个亚兰啊，脱离你的手，也成为你的，将来也会成为你的心腹大患啊。于是亚撒王呢，就宣告犹大众人不准一个推辞，吩咐他们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以修筑便雅悯的加巴和米斯巴，好，这个加巴在大马的东边，米斯巴在西北边啊。好，这两个城市呢，等于是他修筑这两个城市呢，是为了防备北边哈。拉玛是对着南边的，这两个城市呢，是等于是对着北边的要塞哈。那他不准任何人推辞啊，等于是强迫大家去做苦工啊。所以在历代。这上面有提到说亚撒又虐待了一些人民啊，应该就讲到这件事情啊。后来他其余的事情，还凡他所行的呢，并他的勇力与他所建筑的诚意呢，都写在犹大的列王记上。亚撒年老的时候，脚上有病。历代志上面说什么？说亚撒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所以啊，3年之后就死了啊。所以这都是亚撒他晚年的时候的一些污点啊，亚撒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主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呢，约沙法就接续他做王啊。约沙法那因为亚撒他晚年身体不好，所以你看他中间有一段 时间呢，这个是两个父子共同执政啊，共同执政。那犹大王亚撒第二年呢，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啊。啊，这个是拿达的这个地方啊。拿达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记里面所讲的话都这样讲，他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或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北国的王呢，不仅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且呢，还犯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于罪里的那罪，就是来拜那个金牛犊。那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是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基比顿在西南边，这本来是一个利未人的城市，在但支派的境界里面。但是呢，因为他在跟非利士的交界，所以这个城市呢，有段时间就被非利士人占领，有段时间又被以色列人占领，所以这个双方啊，在这边常常打仗。那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呢，正在这个地方打仗，结果这个巴沙呢，就趁这个机会就杀了那个王拿达。好，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就杀了他，篡了他的位。然后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尽都灭尽了，正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举的是，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然后呢，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就是说这个南北两国这还在征战。然后呢，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然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你看，都同样这段话都在后来都一再重复。